之二十外长齐军侵略恶行，俄外长尴尬受训，中共银行认低威，停止同俄罗斯交易。布林肯一句话激怒新华社同环球时报。贵州累计148宗山火，燃烧五日不灭，怀疑不满当局纵火泄愤。中共严控四类人出境，边境偷渡通道被切断。同中共加速脱欧，台晶片企业涌向日本。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20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全程参与，西方各国外长亦都不给面，当面齐军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路透社报道，G20 外长会议为期两日，将会为今年11月的 G20 峰会设定议程，期间各国外长围住拉夫罗夫，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两周年之际发起严厉谴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会议公开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动摇 G20 合作基础的暴行，是对法治的巨大挑战。对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狱中死亡一事，欧洲各国正加强追究俄方责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除了提及纳瓦尼的死讯之外，还当面痛批俄罗斯必须为他的侵略暴行付出代价。另外，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等国家的外交部长都作出同样的指控和批评。有报道说，俄罗斯外长只能够尴尬听训话。拉夫罗夫一再反驳说，各国对乌克兰战争有所误解，事后亦都避开媒体访问。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宣布，欧盟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3轮制裁，预计这项制裁方案将会在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两周年当日批准实施。作为中俄伊邪恶族心的成员，伊朗被知情人揭露仍然继续为俄罗斯提供接近400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包括两款短程弹道导弹 Fighter-110 和 Sofia。 据专家表示，这两款公路机动导弹的射程由300至700公里。另外，中共方面就退缩仍低威。21号美国跨国金融及商业新闻网站商业内幕发表消息，中共四大国有银行之中有三间由今年起就停止同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支付交易，主要原因是他们怕欧美针对俄罗斯而展开的新一轮制裁会拖累中共。这三间中国国有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俄罗斯媒体亦都报道，三间银行在今年一月将停止支付交易的决定通知了他们的俄罗斯客户。商业内幕报道说，由于担心被卷入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中共的大型银行正在加紧对俄罗斯企业的合规检查。投资顾问公司 First Group 总经理阿波罗申表示，中共银行现在不愿意和接受制裁的企业做生意，因为中美贸易的规模远远大于中俄贸易。在西方制裁底下，俄罗斯一些银行推出了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俄罗斯的国际贸易企业对中共同人民币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加。星期三，欧盟批准的第13轮制裁计划亦都包括三间和俄罗斯军方有往来的中国公司。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直言不讳讲了一句老实话，他说在国际体系之中，如果你不在餐台，你就会在菜单上高。这一番言论大大刺激了中共，激怒了中共喉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17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一个小组会议期间，布林肯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美中紧张局势正导致更大的分裂， 而且美中仲喺全球争夺盟友嘅问题嗰阵，首先强调咗联合盟友嘅重要性。佢话美国对联盟伙伴关系同多边体系进行咗投资同再投资，原因系符合我哋嘅利益。我哋面对嘅对美国人民利益重要嘅挑战，冇一个系我哋能够单独有效应付噶。因此，我哋嘅相对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强大嘅自愿联盟同自愿伙伴关系网络。布林肯跟住指出，美中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当呢一种竞争涉及到其他国家嗰阵，唔系要对其他国家讲你必须作出选择，而系提供一个好嘅选择。如果我哋能够做到呢一点，呢一种选择就变得好显然。布林肯进一步表示，美国嘅盟友同伙伴自愿向美国靠拢，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国际体系当中，如果你唔系喺餐台，你就会喺菜单上高。冇谂过呢一番说话会激嬲中共。中共喉舌新华社同环球时报就双双反击，新华社21号指责布林肯嘅言论系拉拢其他国家，仲话布林肯嘅餐台菜单论讲明咗美国政治同外交嘅基本逻辑系弱肉强食嘅丛林法则。环球时报就咬定布林肯嘅餐台菜单论就系不为刀俎即为鱼肉嘅意思，话美国威胁要其他国家喺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否则就会上菜单。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中共系扭曲美国嘅意思。实际上，布林肯嘅意思系，如果一个国家唔喺美国维护嘅国际秩序之内，即系喺餐台嘅话，咁就会喺中共想要嘅国际新秩序之内，亦即系喺菜单上高，而被中共吞食。正如布林肯所讲，美国只是向各国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在美中对抗之下，选边站队是必然的，但是美国确实没有强迫哪些国家作出任何选择。有报道说，中共的激烈反应和他近期在外交上频频受挫有关。近年来，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越南亦都将越美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谴责美国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而不去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远离中共寻求美国的保护。王毅在慕尼克会见布林肯在内的多国外长和政要，并且试图拉拢欧洲，一厢情愿表示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不会打起上来。还有在17号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专题演讲，但是无论中共讲得怎样天花乱坠，都无法取信于欧美，无法阻挡欧美抗衡中共的脚步。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指出，中共由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之中获益，但是就一直试图破坏它，暗喻中共是不可信任的反骨仔。近日，中国贵州连环发生山林大火，农历新年以来至少发生了148宗山林大火，火势都相当猛烈，导致伤亡惨重。社交平台有消息说，贵州的贵阳、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陆续发生山林大火。21号，一位老人家的房屋被山林大火烧毁，老人家眼光光地望住眼前的废墟，悲痛欲绝地喊。他的女唐女士更加心痛表示，火已经熄灭，但是屋企就付诸一句，我们一无所有。另一方面，网友亚军王歪嘴贴文说，山林大火的范围几乎覆盖整个贵州市，除了上述地区，还包括安顺、普安、渭水、荔波和水城等地都有灾情发生。时事评论人士李牧阳就发文谴责中共当局的消极处理态度。贴文指出，贵州的山林大火由18号燃烧到22号，中共政府丝毫不作为，而且不断将相关消息压低。很多当地人民甚至是看到他们发出的影片才知道该事件。李牧阳更强调， 贵州的山林大火情况相当严重，呼吁大众需要重视相关事件，避免伤亡惨重。为什么今年的山林大火事件频频传出呢？除了近期贵州降雨较少，气温偏高之外，外界更推测纵火亦都是重要因素。当地警方先后接获通报，民众因为违规用火而导致火烛，其中包括拜祭、随意抌烟头、焚烧杂草等，更加有人为蓄意纵火。老曼频道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2月13号贵州华捷市姓朱的村民因为生活不如意，为求泄恨，反而放火烧山。目前中国公安亦都根据相关罪行将他拘捕，并且进一步着手调查。近期贵州连续发生几宗民间反抗事件，累积的民怨一触即发，随时会演变成重大事件。随着中国社会环境持续恶化，出了国不回国以及偷渡海外的中国居民人数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由云南广西边境出境，经缅甸、越南和老挝，由陆路前往泰国，再前往美国或者欧洲。但是中共当局对法律和历史学者、维权律师、意见人士以及 NGO 组织四类人士出境特别重点限制。中国和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境已经受到严密封锁。海外一位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披露，中共边防武警已经完成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防偷渡部署任务，在上述地区新增了哨站和巡逻队伍，以防国人偷渡出境。知情人士说是打击电信诈骗，现在他们出走的路线都被封死，因为中国军警都集中在边境，他们想要去泰国就必须要经过缅甸和老挝，但是这两个国家都被中国警察封死，现在想出国的人自己肯定要有护照。近期中共更加强了对机场出入境口岸的管控，这位熟悉中国出入境情况但是因为个人安全理由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说，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互相配合，严防学者、意见人士等四类人出境。中国的边境封控有几个级别，有些人连护照都不可以领。第一类是维权律师，譬如包龙军和黄宇夫妇，黄宇是申请不到护照的，包龙军的护照就被边境控制。第二类是研究法律的学者和历史学者，譬如何卫芳、宪政学者张千帆。第三类是意见人士，还有第四类做 NGO 的很多，总共四大类。中国意见人士桂峰已经被限制出境五年，他说凡是在中共名单上的，譬如高瑜、他自己、许章润、何卫芳等。没多久之前，北京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何卫芳在北京首都机场打算前往日本，但是就被禁止出境。独立记者高瑜多次要求出境，亦都受到当局阻挠。除了意见人士被阻拦离开中国寻求西方政治庇护，去年有众多的中国人走线偷渡到美国。根据美国海关数据，2023年9月份被边境巡逻队拘捕的偷渡中国人超过4000人，比对上一个月增加了70%。而2023年前三季度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有22000多人，几乎是2022年同期的13倍。美国近期试图限制中共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进展，并且加强同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路透社22号指出，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半导体晶片公司将业务扩展至日本。过去两年，至少有9间公司在日本设立工厂或者扩大业务。路透社分析，咁体现了台湾和中共脱欧的趋势。路透社报道，全球晶片产业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晶片公司在日本扩展，为日本重建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强心针。报道以无晶圆厂晶片制造商细晶 KY、 L-Trip Technologies 为例，在2022年初，世芯大部分研发工程师都还在中国，但是当时世芯已经开始逐步将职位转移到海外，其中很多已经转移到日本，目前正在在日本、北美和台湾进行招聘。此外，路透社统计，过去两年至少有9间台湾晶片公司在日本设立工厂或者扩大业务，例如力旺电子 e-memory technology 两年前在横滨设立办事处，并且由日本企业招聘了11名员工。力旺总经理何明洲表示，自从在设立办事处之后，和客户沟通更加频繁，而且他们更愿意使用日语和当地人交谈，目前业务发展蓬勃。消息人士说，在日元疲弱的情况下，更多台湾晶片公司考虑扩大日本业务或者是进军日本的决定变得更加容易。虽然日本仍然拥有领先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商，但是日本在全球晶片制造市场的份额已经由1980年代的 50% 左右缩减至 10%。 近年来，日本已经意识到半导体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美国的补贴措施亦都刺激了日本，因此目前日本已经投入巨资希望重建晶片制造业。这个星期六，台积电日本熊本厂将会举行开幕典礼，台积电仲宣布将会在日本建设第二座工厂，令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台积电表示，日本拥有勤劳的工作文化和易于打交道，并且提供慷慨补贴的政府，因此和台积电非常合契。远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铃木桂元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脱欧的一部分，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